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在越南的华人。这个题目呢，主要是想到讲的，就是因为手头有些资料了。第二个想讲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几天呢，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啊。那个如果上网看看今天的美国的新闻呢，那基本上就是加拿大的野火，那个烟尘啊滚滚而来。但是到了礼拜天，加拿大就说已经开始下小雨了，那个过火的区。那么由于呢那个雨不够大，那个火没有完全熄。不过估计呢，这一场的加拿大的野火从上个礼拜三刮到这个礼拜天，大概有五天的样子，那就在美国的东北部造成了很大的烟尘的伤害。这个我们今天呢就不需要讲了。那剩下来的乌克兰方面呢，也是打打停停，也没有搞清楚啊。我们那个关于乌克兰的，有一辆豹二的坦克给俄罗斯军队打中了，那个倒是可以落实。我们另外呢找个时间单独的讲讲乌克兰的战场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如果没有那么多事情讲的话呢，我就讲讲越南的华人。讲越南的华人呢，这个我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呢还认识一两个越南的这个华人啊。越南来到美国的人呢很多的，因为越南战争75年结束以后啊，有大量的这个越南难民呢就逃了出来。那么很少数的一点人是能够跟着美国的军舰逃出来的，大部分的人呢就坐了木船，叫做 boat people 啊，就船民，这样呢往东南亚各个国家跑。那其中有一部分呢这个跑到了香港，那个当中一定死了很多人呢，不知道那个巨浪滔天的那个海。但是呢也有很多跑到了香港，在香港呢有很多这个越南华人呢就住在这个难民营里面，最后呢就根据各个国家的这些情况啊，就收容了一些，有些去了欧洲，也有一些呢来到美国。我的那个住的家里的那个斜对面呢，有两家这个越南的餐馆。有一家餐馆呢这个很小啊，就是卖这个越南的河粉的。那个老板呢姓叶，那个讲一口漂漂亮亮的广东话，那跟我呢套近乎，非常好。那个人瘦得很厉害啊，那个但是呢讲话非常流利啊，能够讲这个越南话，也能够讲一点点的这个法文啊，并且呢那个能够讲很，那当时一口他们自己的语言呢就是越南话。那个太太呢还能够讲一点法语，两个人呢在那里开一家越南的河粉，非常好吃啊。我这个这好多年了，他在街的对面，我都不要开车，就走路就到那个店里。那么东西倒不复杂，那最大的一碗叫火车头嘛，那么我吃不了，那就吃一些我喜欢的小一碗一点的越南粉。那他那个菜给的很多，豆芽呀，这个九层塔给的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很喜欢。跟他聊了很多天，讲了很多故事。他就是到香港去的那种难民，跟我讲了很多。他的粤语呢主要在香港的难民营慢慢就学会了，后来呢就给分配到美国来，所以在美国就安居乐业啊，挺好的。两夫妇，那这个老公呢很瘦的跟我这一样子，太太呢很胖啊，两个人呢就经常有些时候两个人一起上班。后来呢他太太找了一份这个政府的工作就不来了，那丈夫一个人来。讲一口漂漂亮亮的广州话，有很多话他都会讲。那一家的越南的华人呢给我印象很深，叶先生。后来呢这个店就关掉了，哎呀很可惜，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他就关掉了，回来找不到他了。我真是想找他聊天。他那个店里面呢经常呢就来一大群这个真正的越南人啊。越南人呢这个也喜欢聊天，跟咱们中国人很像啊，就坐在好像一个村子里的，在门口呢大大声的用越南话讲话，我都听不懂啊。但是呢对他们呢就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越南粉叶先生啊，越南华人， 但我们另外那家他走了以后呢，就有一家顶上来的，那一家呢就真正是越南的越南人了啊。那一家呢就叫做好像叫海防河粉了、啊，换了一个名字哦，海防鸡粉啊，买就是鸡肉的粉。那个这个是北越来的，那家老板完全不能够讲广东话。那个我的街角居然有两家，这叶先生走了以后，这个海防鸡粉就进来了，斜对过还有一家比较大的越南粉。在那个街角呢有20年了，里面的人呢就是一个都不会讲广东话。那我就从我认识的这些越南人来看呢，这个比例呢还是这个华人不多。但是呢我们看一些旧的电影啊，什么这个许鞍华的奔向怒海呀、啊、还有周润发的一些什么电影啊，都是讲这个难民营的啊，投奔怒海，许鞍华的那个林子祥啊在里面演的。周润发的这个和梅艳芳的那部电影呢，就是到越南去拍的啊。那个里面呢很多越南的华人，我当时看了觉得越南华人在越南还是蛮有经济地位的，很富裕。那所以呢到今天看见节目上面有点空缺，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呢就讲讲这个越南华人，顺便讲讲东南亚的华人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这个北美嘛，这个华人多，其中来越南来的华人呢也占一个部分。那个所以呢我这个主题呢非常非常有趣啊。那个我们在这个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的越南人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我们叫做 Westminster 啊，叫西敏寺那个区 Westminster 那个区呢，我们一般在洛杉矶都把它叫 Little Saigon 小西贡啊，那个区大概住了总有10-20万的越南人。我去过一两次，那个地方河粉非常好吃，那个地方就是正宗的越南人。但是越南的华人来了以后呢也不太聚群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华人，所以呢很多越南的华人呢就住在 St. Gabriel Valley， 就住在我们这边啊。所以这一带呢有很多越南餐馆里面的华人呢都能够讲广东话，大概就是那个道理。我估计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不会讲了，那就肯定是一口的这个英语了啊，这个换得很快。那么华人呢其实在东南亚地区这个见得多的，我们到东南亚去比方说到这个新加坡不用说了，那一多半就是华人了，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少，另外在泰国华人也很多，菲律宾华人也有一点点的，不多。那越南华人那当然的比例就比较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讲华人在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基本情况。我们呢讲两个数字给大家听啊，总体来说这个华人在海外的华人一共有多少人呢？那大家说很多很多，那有多少呢？现在算一算大概海外的华人呢这个总数大概是6000万人，那也相当厉害了。你看看欧洲很多小国，一个国家那不到1000万人呢，我们有6000万人这个华人在海外，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事实上华人在北美呢不多的，大家说洛杉矶华人很多很多，纽约的华人很多很多啊，你去了看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地方了，那加起来那人数是很少的。你说你这是就是我，因为我们这华人住在华人区里面那容易遇到，但是你要稍微离开了这个 St. Gabriel Valley 或者 East St. Gabriel Valley， 你再稍微出去一点，那个能够讲这个国语的或者是能够讲这个粤语的华人就很少了，你到 San Diego 那不多见了。这个就是说华人在北美呢是少的，在东南亚呢华人呢就总数就多了。所以我们讲这个6000多万的华人的分布其实比较集中的是东南亚地区。我们讲讲这些地方的人大概有多少呢？我们讲菲律宾的华人有200万，这个老挝就是辽国的华人有30万，越南的华人现在是80万，缅甸的华人160万，泰国的华人1000万，柬埔寨的华人90万， 然后呢新加坡的华人那就很高了，新加坡的华人是400万人，占了人口的70%多，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有1000万，所以过1000万的华人的地方呢应该是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那么剩下的一些缅甸160万，菲律宾200万，那个就是过100万大关的，那剩下那些就是10万的，老挝30万，柬埔寨90万，越南80万，这个我想想还有什么地方啊，新加坡400万啊，然后呢就是文莱这么小的这个国家呢，哎，它还有4万这个华人，大概加起来这一圈呢，我们就讲华人在海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吧，大家说这个你加起来2-3千万人嘛，就3000万人左右，那就是差不多海外的华人有一半是在东南亚地区的。但我讲这个绝对数字啊，这个并不能太代表华人的这个总数的情况，就是看华人人数是占这个国家人数的比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华人占多少啊？有些国家好像华人很多，你看说你看印度尼西亚有1000万华人，它占这个人口的总数是4%。啊，泰国拥有1000万华人，它占总的人口是14%，那所以泰国明显就觉得华人多，因为，这个有14%的是华人。有些地方呢，这个像菲律宾啊，它的华人有200万，好像很多吧？哎，它占人口只有2%，就没有多少。那有些地方呢，你就觉得特别的高啊，比方说这个新加坡，这个华人呢。这个占了虽然400万人，它占了人口的76%，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啊。讲到这里呢，大家说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我跟大家呢就稍微讲讲华人对本地的经济的掌控权有多大，我觉得这个是关键，人多人少是一个，但是对经济的把握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讲这个从最小的讲起吧，最小的就是文莱啊，文莱华人占4万人，但文莱没多少人呢，一共就40万人，这个华人占了4万一共是，我看看文莱人数啊，我就说华人这个4万人呢占了文莱的10%啊，那就是40万人，华人占了4万，那就10个人里面有一个，比例很高的。对文莱的经济的掌控权有多少呢？24%，也就是这个文莱这个国家24%的经济在华人的手里面，大家说很厉害了，这个不算厉害。文莱的主要经济就是石油啊，油很多，那么所以呢，这个主要的资源呢不在你的手上，并且它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不会让华人呢掌握太大的权力，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讲讲。印度尼西亚也是穆斯林的国家，我们先讲几个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1000万华人，占的人口的总数4%，那个很大了，也就4%，100个人有4个是华人。印尼的华人呢，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的掌握权呢，那就大了，占了多少呢？占了74%。那印度尼西亚这个，你想这个。2亿多人口的国家，华人控制的这个国家74%的经济，就这个不得了啊，1/4的经济是在华人手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讲讲其他的国家吧。啊，比方说新加坡华人占76%，那个占新加坡的这个经济控制的华人手上有多少呢？它占了96%，76%的人口控制了新加坡经济的96%，这绝对是一个华人型的一个国家了。好了，我们再往上看啊，菲律宾的华人有多少呢？200万，不多的，人口2%。新加坡们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国家，但华人在那里也是很成功。就控制了菲律宾的国民经济的总的这个比例啊，大概有62%，那个比例是很高的。我们再讲这个有一些地方呢，比方说我们讲这个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有多少呢？马来西亚的华人是700万人，占了马来西亚的人口总数呢22%，也就是四个人有一个是华人。他控制了马来西亚的经济有多少呢？63%，这都是很大的控制率。那个我们再看看缅甸这个军政府的国家，这个国家呢，这个华人呢160万，占了人口的3%，控制了缅甸的经济有多大呢？76%，也就3/4的经济是在华人手上。那么最后呢，就讲到了两个华人的数字，一个就是我们后面想讲到的越南啊，越南的华人呢现在只有80万，占整个人口的1%啊，100个人有一个是华人，控制了越南的经济多少呢？41%啊，这就是越南的情况。还有一些华人呢不多，但是对经济控制权更大，一个是柬埔寨，柬埔寨的华人是90万个人，90万。那么柬埔寨的华人控制柬埔寨的经济的比例呢是达到92%，这个是大家说这到顶了，一个国家差不多全部经济都在华裔的手上，没有的还有更高的，老挝、辽国，辽国的华人有多少呢？一共只有30万，它只占人口的4%，但是它控制了老挝，也就是辽国的经济的99%。那你想，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华人的这个基本在东南亚的情况。好的，我们下面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了一个华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在东南亚的情况。那我们就知道华人对这个本地的人口呢不多啊，在印度尼西亚占人口的4%，在新加坡占人口76%，在文莱占人口的10%，在菲律宾占人口的2%，在越南占人口1%，在老挝呢占人口4%，在缅甸占人口的3%，在泰国占人口14%，在柬埔寨占人口的5%，大概就这个情况。但是呢，本地的经济的控制权呢就大了，从最少的文莱华人控制了24%的经济，到印度尼西亚控制了74%的经济，在新加坡控制了76%的经济，在马来西亚控制了这个国家的63%的经济，在越南控制了国家41%的经济，在菲律宾控制了国家62%的经济，在这个泰国控制了国家81%的经济，在缅甸控制了国家的76%的经济。那么加上呢，在辽国，在老挝控制了国家99%的经济，和柬埔寨92%的经济，我们就知道华人呢真能够做生意，能够做经济。那今天呢，想和大家讲这个越南的华人的第一个比例。我前面跟大家讲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我这个认识几个越南华人啊，估计呢听我这个节目的越南华人呢也蛮多的，估计他们主要是听粤语，所以我这个越南华人的题目呢在粤语频道呢也和大家讲，就估计很多人会听的。那么今天呢就讲讲越南的华人的情况。越南的华人呢曾经在越南是非常多的，最高的时候是有多少呢？最高时候1975年，也就是在这个北越把南越统一了以前的那一下子，那是达到最高点。当时越南华人的规模呢突破了120万，就历史的最高点，就越南历史上最高的拥有华人的数目是1975年。那么以后呢，这个地缘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南北越就完全变成一个，并且呢这个越南政府呢也并不欢迎这些华人住在这里。那么76、77、78那些年呢就开始排华，就很多华人呢被赶回来，一年赶个几万回来，后来赶得更加厉害，就最终呢这个出现了这个战争的情况。所以呢华人呢就没办法了，就离开了这个越南，特别是华人特别多的这个南越，就西贡啊，就湄公河三角洲那就多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减，慢慢的减，这个到了2020年， 现在就剩下八十万，就从150万就变到了80万。所以呢，这个越南呢有就以越南的少数族裔，越南最大的就是他们的讲越南话的那个民族吧，叫什么呢？叫中国叫金族啊，金城的金，叫金族。金族人口呢，在越南是最大的，但越南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啊，啊，好像中国有过什么苗啊、瑶啊、壮啊这些，他们都有。那么华人呢，曾经是这个越南第二大的少数族裔，第一是金族，第二个就是华裔。那么现在呢，已经跌到第九位了。就是华人呢，在越南呢就不多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找到一些资料，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华裔，就华人这个在越南的情况。这个讲到古代的越南呢和中国呢，当时还没有国的这个建立，那么历代的中国的封建王朝呢，就把越南的北部呢是纳入他的王朝的。这个所以呢，这个当时呢大家都可以来来往往，是自由的。那么但是呢，生活在当地的人叫洛越人，他呢经过了一段汉化，就本地的人呢和这个汉族的人呢，在经过汉化以后，慢慢慢慢发展，就变成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就是金族啊。北京的金，这个金字，这个金族呢是越南的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个很长的时间，这个越南的北部呢都是这个中国的这些封建王朝的。到了差不多10世纪，那我们是有1000年，所以越南北部都是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呢，那个时候是属于那个我柬埔寨啊，那个还不叫柬埔寨呢，那个以前的那个一大概啊高棉的地方。那么那个所以湄公河那个时候并不是越南，也没有一个国家叫越南嘛。那么由于那个越南北部呢始终是这个大中国的一块，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北方来的官僚啊、驻军啊、流放的刑徒啊，都来到越南，所以这些人呢就在这当地呢就落户了。他们呢在越南落户，在当地的这个越南人的这个金族啊，就认为他们是外地人，就叫了他们一个名字啊，不叫华人，那个时候没有华人之称，把他们叫做唐人啊。这个字很难读呢，叫做渊端啊，这个字我读的不正确，唐人就是啊。那个有些人呢还蛮出名的，有一个唐德宗时候在长安做过宰相的这个华人叫江公甫。这个江公甫呢在唐德宗时候是当了宰相的，他在哪出生的？他就是一个越南的唐人，他出生在爱州这个地方，华这个越南现在没有了，就是现在河南的清化。这个唐德宗的宰相江公甫呢就是一个越南的华人啊，这个是越南华人在中国当官装的最大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一位，这个江公甫。越南现在还有一个江公甫的祭祀的仪式啊，我看见有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点的香啊，挂了一块很大的一个招牌，就是祭祀这个张公甫啊。这个是一个越南还说是个有名的人呢 啊。但是呢这个越南的这个北部一直给这个唐代啊占着，所以到很长的时间呢，那个然后呢大唐帝国啊在那个这个诸侯国割据的情况之下，越南北部呢就脱离了这个大唐帝国的这个统治。在公元970年，那么这个已经过了这个大乱，那么越南呢就像当时的中国的政府叫北宋嘛，在开封，就像北宋呢就交税纳贡，就成为了一个中藩的关系。这个宋朝呢是宗主国，这个北部的越南呢就是藩国，每年的交税纳贡。所以呢这个在当时的北越住的一批华人呢就变成了海外华人的很重要的一支，你就住在外国了。好了，到这个时候呢10世纪，大概到13世纪，这个中国大陆呢经历了 这个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攻击，首先是辽，然后是金，然后呢这个搞得很厉害。那宋呢建立以后，这个好好的过了一些年，蒙古人的元就取代了，1276年元朝呢就把中国统一了，就做元代那蒙古人的天下。那汉人呢都不算是个什么东西的三等公民啊。这种大规模的战乱当然就造成了大规模的流民了。这流民从中国往南跑，跑到哪儿去呢？他跑不过去啊，他没地方跑啊，他最近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越南。你因为越南呢在广西的边境上，那你一跑就过去了。如果你要跑到什么缅甸呢、这些地方，你还要跑得很远啊，跑到云南贵州那大山呢、所以很多人呢就方便就过来了。所以呢很多人还不但是过边境过来，有些人就坐船过来啊，从很多地方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第一次看见越南的官方的史料里面出现了华人大规模的移民越南的记录，这个是1273年的记录。这个当时的记录都是用汉字的，因为越南当时还没有自己的那种用拉丁字的拼音文字，那是法国人来了才搞出来的。我看见的这一条就是说，宋人来赴，就宋朝的人呢、这个南宋完蛋了，这个宋朝人呢就来赴，来附属我们啊。自是移海船30艘，装载财物及妻子浮海而来。那个时候30多艘海船，这个上面呢男人带着老婆带着孩子，这妻和子啊，这个装了财物就浮海来到以后，那么到了越南引赴京啊，但是这个越南中部的地方啊，大概应该是这个顺化这一带。那么到这里来呢，就引赴京，就把他们送到这个京城，安置于接构房啊，放在一个接房，叫做接构房，就把它放下去了。那么这个越南当然它是北部呢就独立红河三角洲，就变成一个独立的地方。那么但是华商呢在中越之间呢这个商往还是经常的很频繁的，从广西进入越南，从云南进入越南，这个做生意嘛，大家觉得很好。到了从那个元代以来，到了15世纪啊，就搞到这个快到明代了，那个越南有几个地方就变成了重要的华人的居住地，一个是云屯，一个是万宁，一个是会朝，这三个地方华人呢就比较多。那个中国呢这个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中国的这个明朝崛起了，朱元璋率领这个部队就把蒙古人打败了。这个公元大概1400年前后啊，这个就换的时候，越南这个时候以北方没有强敌啊，因为中国那些政权包括蒙古人啊，包括这个朱元璋上台以后，他的力量没有力量去关注这个西南部的这个情况。当时呢越南的这个领导啊，这个皇帝呢叫陈氏王朝，姓陈，他下面呢有一个权臣叫做胡济啊，我叫毛胡济敖，这个哎呀，这个什么越南字翻译的，胡济敖呢就把这个陈氏王朝的皇帝架空了，并且夺了权。那么明朝呢就知道了啊，明朝是越南的宗主国嘛，就决定呢出兵到越南控制当地局势，这是大乱啊，这是在明史上面有的。明军呢很多，派了很多人从广西打过来，很快就征服了这个越南的这个当时叫全境，其实不包括南越的，就是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从顺化往上走，一直到河内，一直到这个等等这些地方，那个当时还不叫这些名字，所以呢，隔了400多年就把越南呢就把它纳入到明朝的版图，这是明军。当时呢，为了这个征服越南，明朝呢就派了50多万的官吏啊、驻军啊、家属啊，就来到越南。那个时候来越南的这个军队和家属的人口呢，差不多占到越南总人口的10%。 就牢牢地把越南控制住了。这个你侵略的这个民族国家，这大家受不了啊，所以呢这个统治激起了越南的反抗。那个越南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就带头呢就反对这个明军，明朝的军队。越南地方有一个豪族，这个名门大族叫做黎利，他领导了一次起义，那个地方叫蓝山，蓝颜色的山呢，在蓝山就起义，那么就让明朝军队呢就打败了。所以呢明朝军队1400年1401年左右进来，过了20多年，1427年明朝呢就宣布承认越南的独立，这个黎利呢就建立自己的王朝了。所以从这个陈氏王朝就变成了黎氏王朝，我们叫黎朝，就黎利。那么明朝军队退出这个越南的时候呢，当时有被抓的这个明朝的中国军人啊，大概还有他们的家属有10万人，50万人下来有10万人的被抓住，这些人呢就走不了了，就流居越南。这些人呢就是越南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该说1427年留的10万人，他们呢就住在越南。好了，这样呢一次，那明朝的这段时间呢稳定了。到了17世纪的中叶，那个明末在动荡，满清政府呢就开始崛起并且南下。那么又来了这个大家这个明朝的移民啊，不愿意这个被满族人管啊，有些呢就是希望能够在越南呢做生意的，但是当时海禁嘛，中国人呢不能出海，所以呢到了越南又回不来，所以还有很多这个广东的这些谋生的农民啊，小手工业者啊，那没办法就在越南定居。所以这个时候华人的移民居这规模很大，就是明末清初。那么这个人呢，这些越南人呢又不叫他们唐人的，因为不是唐代了，但越南人也不会把他们叫中国人或华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字，他们叫什么呢？他们把它叫做明乡人，明朝乡下的人啊。其实广东话说乡下就是你的家乡，那不是乡下的意思，乡下是明朝的人，所以在越南语里面把它叫做明乡人。那么这个时候那个黎朝，这黎利的王朝啊就已经衰落了，到了清代。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越南的北部和南部，其实南部还不到西贡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家族，北部呢叫北朝，南部呢叫南朝，其实南部就现在的中部。北朝姓什么呢？皇帝姓郑，所以叫郑氏政权。中南部呢叫做阮氏政权，所以呢北朝是郑氏政权，南部呢叫阮氏政权，这样分成两部。那么华人呢这些移民在政治才能方面，在财力和劳动技术上呢都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个也就是南朝的君主啊，阮主就要拉拢华人帮他扩张，所以呢允许在境内的华人保留民族文化，给华人呢比较大的自主管理的权，并且呢允许华人经商有特权，并且有一定的免税的权利。所以华人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那个清朝的那个时代的越南的南部的王朝阮氏政权的叫做享受优待政策的族群。那这个老板呢就阮氏啊，这个阮朝的皇帝啊，就希望这个南朝用华人呢要想办法把湄公河三角洲去找到，所以呢这就开始了一个从柬埔寨手里拿了这个湄公河三角洲，就出现了这个最南部的西贡的这么一个地方。好的，我们明天继续和大家讲这个越南华人的故事。